好，我们从25章到30章嘛，最后这个雅各伯养羊的故事啊，他可懂这个基因学是不是？好厉害！但是这个阳光能够改变基因吗？不知道，这个就不用去探讨它了啊，不是什么重点，就是天主祝福他的意思了啊。不过我们读到这边哈，这亚伯兰、伊莎德跟雅各伯的故事这么久以后哈。可不想各位应该也发现了嘛，很多故事是那个讲故事的那个格式是固定的 ，pattern 是固定的，对不对？像这个亚伯郎爱妻子，妻子很美，但是是因为是有近亲的关系，就骗埃及国王说这是我的妹妹，也怕为了保护自己嘛。然后相同的故事，伊莎格也演了一次啊，对不对？这样子，那天主会保护他们。然后雅各伯的名字这个意思是就是欺骗的意思了，就是当这个伊莎格他的儿子俄沙乌打了东西猎物回来做的时候呢，要求爸爸祝福，爸爸已经祝福过雅各伯，他很生气，他说他不叫雅各伯吗？他的名字不叫欺骗吗？他就是欺骗的人，这样子。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事情啊，这是古代的故事，他们要讲的是这些人是天主所拣选的了啊。那特别是我们看见有天主对亚巴兰的祝福嘛，很多次。然后呢，我们这边看见在26章有天主祝福伊莎格，啊，然后呢，在这个贝特尔的梦，天主祝福雅各伯，啊，所以天主的祝福是留在这些人身上的。他们大概写故事的人应该是收集到的故事的材料，他们去看这些事情，那加上他们的。就是最早的犹太人的神学的解释，去解释这个，有很多看来是跟他们的民间的风俗就不太符合，因为的确过去的这个古老的文化里面，甚至到今天嘛，人们还是特别看重长子嘛，啊，长子啊或长孙等等东西啊，他们要去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发展到现在是一种溯源的一个探讨的方式，然后呢最后就发现了这是天主的旨意嘛，所以我们要看见的是天主的旨意，或者说当时的人对于这个信仰上的领悟跟理解啊，不是用今天的伦理标准去判断去加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也并不是没有伦理，我们看见雅各伯其实他这么会骗人啊，他也一直被骗后来啊。那么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今天还第一次注意到的，就是这个那个誓约锦啊，我突然发现我们前面其实读过的，在亚伯兰已经发生过一次的，而且故事是写的是一模一样的，各位可以看这个在21章的21节那里，亚伯兰跟一个阿皮莫洛克跟他的司令菲科尔，然后他们立了个约，那个为了争水井嘛，对不对，在贝尔瑟巴，对不对，然后这故事的一样在这个26章也重复在伊莎格身上，也是一样，还是阿皮莫勒克，还是那一个菲科尔司令，还是贝尔瑟巴，还是那一个四月锦啊。这里可以想象，应该是古代的人他们收集到这些故事，他们就是可能有不同的版本啊。然后呢，就是有些版本呢是讲亚巴兰，有些版本是讲这个伊莎格，那么他们就是后人把这些资料可能都看成是一个正式的资料，然后就把它顺成今天的这样的故事。但他们还是，他们要传递的还是他们古老民族的信仰的讯息啊。我们今天的人可能在做这样的研究或阅读以后呢，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我们一直希望像以我们今天的理性，我们今天的逻辑来理解古代的。我们觉得古代的就好像是乱写一样，它不是，他们是在要这个当然是需要信德，是吧？但在天主的圣神的带领之下，他们去从这些故事当中去读出来天主的旨意，啊，他不是要传递给我们这个客观的历史，而是要传递给我们这一个民族跟神来往的经验，啊，这个是我们大概非常努力去慢慢去明白的。那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讲过很多次，是这个真饼奇迹嘛。那四部福音都有这个五饼二鱼的奇迹，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马窦跟马尔谷还特别写了一个七个饼跟几条小鱼的奇迹。 大概就是今天的释经学的一般的研究，就是认为应该就是一个真禀奇迹是不必怀疑的了，也不容怀疑啊。但是在当时他们在讲故事的时候，都或者那些最早的这一些跟耶稣直接经验的人，他们在讲故事跟各地继续传讲的过程当中，讲着讲着就有一些数目跟这个材料的一些改变啊。我们也很容易，我们平常讲话也会夸大一下，或者是删减一下，或者是对自己有利的方讲，很自然都会有的嘛。今天还是存在的，为什么去怀疑以前呢？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可能是这样子。毛老古呢收集了两个版本，其实相同的故事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那毛老古他收集以后呢，发因为出于这个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跟爱啊，就没有做像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一些仔细的这个逻辑的分析，就都收集在一起。当然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让人看，要看见天主的慈悲啊，看见耶稣作为天主子的大能，这是他的目的。当然我们这不是骗人嘛，他也是的的确确收集到了两个版本，他也不是去编了一个。但是很清楚的，路加就一样的哈，参考过马尔谷福音的这一位作者，就大概就已经在那个年代就发现了，这可能是相同的故事产生了不同的变化，他就只收集了这个五饼二鱼的奇迹，就没有讲另外一个七个饼跟几条小鱼。你去读路加福音就知道，做一个真饼奇迹，那这是一样的。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旧约里面这么早，那更不用奇怪啊，是这样。那讲故事的那个格式，他们是一直是有一些固定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虽然说亚伯拉罕开始已经出现了文字，但是呢，不是像今天这么容易，大家可以写字，可以读书，那是非常贵重的这个材料跟资本的这样子。他们主要还是靠讲故事的，就在讲在讲当中，你可能一时兴奋就夸大一点点啊，我一时生气就给他这个改变一点点，这都非常可能。今天还是这么变吗？今天我看看我们这个全世界充斥假新闻，还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要差别是那个假新闻，今天假新闻它大概是它的别有居心的，那个居心可能通常是消极的了。但以前他们就是没有这么样的坏心眼，对不对？他们就是要讲着他们的信仰的体验，然后呢通常是比较积极这样子。好，这个大概我们可以做一个差别。所以真的是没有比较就不知道，那比较以后呢可以慢慢去想，要比相同跟要注意到不同的地方。好，那么很清楚的，伊莎格这个故事比较简短，那么他跟这个黎贝加哈，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厄沙乌的这个讨厌，是他娶了两个外邦的女子嘛，赫特人是克拉罕女子嘛，这也可以看见这是一个犹太的这个近亲通婚的。不要忘记这个伊莎格就是非常辛苦的回去远方把家里面的妹妹娶过来的嘛，所以这个是一样。那这故事可以发展到后来，这个伊莎格他要跟这个黎贝加也是一样，再发生什么这个亚伯兰跟撒拉相同的问题，就是不孕不生啊。结果伊莎格是为黎贝加祈祷，这很美啊，这非常美。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医学已经讲了嘛，生不生育，不生育的原因大部分在男生的问题上面，那以前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医学知识啊。那他很好啊，他为这个妻子祈祷，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好，他得到这个双胞胎，那么一样大概是为了解释这个后来为什么雅各伯被拣选，有今天的这一些这个故事的发展。那么我们也看见最大的问题是厄沙乌他本身的问题，就是他不在意不看重他的这一个长子的身份，本来是非常关键的。就在那个吃红豆汤的故事里面，我们读这些故事常常讲，因为我们是跟各位说了嘛，那故事在讲故事的人，他讲着讲着呢，他其实已经带着他的解释在讲故事，所以有时候呢都很强烈的讲一笔。但在这个第25章最后结尾，他说厄沙乌竟如此轻视了长子的名分，你可以看见这个非常强的一个判断语啊，就是这个批判的语嘛。那这当然是一个可以看见，这是最早的作者已经对这一些古老的故事他所做的这个评断啊。我们当然可以说是在信仰内，在当时的古老的风俗当中，这个是不被允许。所以厄沙乌他后来的命运啊，他一再的这个越走得越远，当然也是这个最根本他自己该负责的。 好，然后这个厄沙夫跟雅各伯争取这个祝福，那么雅各伯是有妈妈的帮助嘛，妈妈很厉害，对不对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黎贝加后来又成了这个一样，也是在也是玛利亚的预像的。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怎么样？所以祈祷时呢，请圣母为我们转求，这是一样的东西啊。好，然后这个祝福的问题就是给了谁就给了谁啊，只能有一个。所以说这个既然这一个伊莎格给了雅各伯，那么就是给了雅各伯。我们当然会今天会说，哎呀，这个祝福个人还要先吃一顿，蛮奇怪，对不对啊？对，我觉得这里，如果你这么讲，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问问自己，我们都有一些很奇怪的坚持，或者是很奇怪的禁忌啊，对不对？很奇怪，这不没办法解释，觉得别人看着很可笑。可是呢，我们大概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你反省反省自己吧，就我们平常说的一些话说，不要踩我的那个红线。啊，不要踩我的地雷，这什么地雷什么用呢？就自己给自己设地雷嘛，自己埋地雷让别人踩，还叫别人不要踩，对不对啊？大概是有这个类似的味道，我现在是这么看的，所以不要用今天的话去评断，因为它过去，你可以讲它好吃就好吃嘛，对不对？没关系，但是呢，很清楚的，重点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天主的拣选，天主的介入。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当这个祝福给了雅各伯以后，当然厄沙夫很生气，就要杀害他。你在27的结尾跟28章的开始，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知道雅各伯去了拉班那里啊。那他为什么去呢？其实有两个古老的故事。第一个是什么？是因为要逃难啊。逃难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在他们的母亲黎贝加发现啊，说这个长子开始要杀害弟弟。好赖把他让他赶快走，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变成娶妻，啊，为了要避免在当地啊娶当地所谓的外邦人的女人，所以把他打回，就是打发回家去，然后去娶这一个他们家乡的一个亲族。那么当然，在这个亚伯兰故事是请了仆人回去啊，帮伊莎格娶妻嘛。那现在是什么？是这个伊莎格派这个雅各伯叫他回家去。怕再发生，这个是让厄沙夫发现他的爸爸不喜欢他。然后他们在这边，在贝特尔呢，就是这个雅各伯做了一个梦啊。那他发现原来天主在这个地方。那贝特尔 Bet El 就是天主的家的意思。所以这个字是这个字，因为这个事件发生，给了个地名，就是这样子。也可能是地名哈传递下来，他们去回想这个地名怎么来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好，那个天梯当然是很美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好，然后这个是最有趣，是雅各伯到了这个舅舅的家哈，他在水井旁碰到黎贝加嘛，你看那也觉得很不合理，是他怎么可以随便就亲吻人家了？还没讲话就先亲吻人家，对不对？吓死了不是吗？我们现在还可以说男女授受不亲，那个时候怎么会这样？当然这个故事没有去写那么，他强调的是他们这一个见到亲人的激动嘛。当然这个拉黑尔并不知道，不过呢这个雅各伯知道，好，所以就这啊，就他们就认亲嘛，认亲和他们就能够带回家去。拉班就觉得这个女婿不错，那这个是外甥不错嘛啊，就觉得说把他留下来，然后就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他。当然他第一个是把这个大女儿嫁给了他，虽然雅各伯希望的是娶这个小女儿。那这个有非常有名的话嘛，拉班说你们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这边长幼有序，大概也是打他的脸，告诉雅各伯你不可以这样再做这样子。其实这大概是故事里面讲这些伦理是靠故事讲，我们可以去理解的，就还是要尊重，并不是说他们做的所写的每一件事情真正作者都赞成。好，然后有趣的是啊，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是可以看见雅各伯工作了7年，然后呢取得到勒阿，然后呢他发现被骗了啊，他就去找拉班算账了，是不是？拉班说没关系，你再做7年嘛啊，那我就给你勒阿，先给你，你再做7年。你看这蛮像什么分期付款，对不对哈？这个先享受后付款的。我有一个地方是我觉得这个，我看到这个注解，我觉得我自己蛮不喜欢的了啊，在53页。就是人们会问嘛，说怎么这个雅各伯怎么都不知道是谁进的房，对不对啊？那这边就有一个那个注解，这个第一说拉班能够以勒阿来代替拉黑尔啊，应该是古时东方新娘子蒙着头被抬入洞房。 我这个解释我觉得是有点多余，有点多余了，对不对？那真的不是重点，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可能就是不知道雅各伯喝多了，对不对？不懂的。那这个其实不是需要做，我觉得，因为就是大家常常会问，像问每一个细节问我，对不对？其实我就宁愿保留不知道，你自己想象嘛，特别是这些有些东西，它真的是一个讲故事或者一个文学作品啊，留下自己多一点想象。那当然他写的没关系了，我觉得你就当做一个意见，不要把它看成标准答案，好不好？这个大家稍微小心一点。特别是读圣经啊，真的没有，我们很难有真正的标准答案。我们要问的是说，这个作品，这个故事啊，它能不能增加我跟天主的关系？它能不能带着我？带着我走向天主，这是我们大概首先该问的问题了。那这个问题不是不能问啊，这些实际问题不是不能问，但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没办法给真正答案。你给一个答案，你可以想到很多别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写的，就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这个不也不是什么真理。我的经验是，特别读这些文学作品啊，读的时候啊，给自己啊多保留一点想象的空间啊，不要都靠别人的解释。那很其实很限制我们去这个阅读的乐趣了。好，那么接着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生儿子比赛，对不对？有趣的是，这个下面这个注解就可以参考。下面注解就是他谈的，就总共娶了生了这么多儿子嘛，对不对？十二个儿子跟一个女儿，那每一个儿子的名字都有意义的，在注解都有写。为什么他们取这个名字啊？从这个勒乌本开始啊，勒乌本、西摩安、勒卫、犹大，你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下面那个注解，从53页跟54页，这倒值得看一下。就是其实你从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们生下每一个儿子讲的那些话，基本上就是个名字啊，就是那个名字本身的含义。那这边但是这个注解可以帮我们明白一下那些话。那我们看见这个拉斐尔跟这个勒阿就是要争夺这一个先生，这也蛮有趣的。这两个妻子争宠，这个也不奇怪，对不对？就历史里面都有的东西。当然，这有一个麻烦事情，就是还是一个小注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小的麻烦，就是在他们谈到这一个我刚才看到一下找不到了，有一个地方是说他注解说，因为勒未记对，在那个第54页啊，第四注解四最下面。他说这个姐妹共侍一夫，是一夫多妻制最坏的啊，所以呢梅瑟法律所严禁了。这个在勒未记18:18的确说的了。他当时就是禁止这一个一个就是跨越一夫一妻制，禁止人一个人太多妻子。然后他特别举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个讲法，我觉得有点太严厉啊，这样子。就是过去他们真的是在犹太的文化背景里面，的确是我们可以看见很早的发展就进到比较好的或者比较正常的这个伦理，比如说一夫一妻，他很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理想在往那边走着哈。但是我们不能够期待这个那么老的历史啊走得那么快嘛。然后有很多的这些这个禁忌或者是禁止，为了要维护这个天主一开始创造的这个男人跟女人嘛，那这可以大家掌握住就好。这些小的细节一样，我说你就当作参考吧，看一看，不用太在意啊。那最后是这个雅各伯在这边，他要决定要娶了两个妻子，发现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他必须要为自己有一些打算了。那么就是开始跟拉班谈条件。我们看见其实雅各伯还是在继续的欺骗拉班的。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欺骗拉班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他靠的一些技术和的技巧，但是是因为拉班先欺骗了他嘛。我们看见大概这个过去的古老的故事，当然绝对不是讲欺骗是对的，不是。他反而从这故事讲的是，我们欺骗人啊是有后果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回力镖嘛，都会打到自己身上的了。但我们从这古老故事，我们不要去对他们做太多的伦理的这个判断，我们只要提醒自己不要犯相同的错误，应该就足够了。我们更重要的是看见天主的拣选。那我刚才跟各位说，他讲故事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格式嘛。如果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到，连伊斯马尔他也是生了12个儿子。然后呢，我去，然后这个伊沙格后来生了这一个厄沙乌，对不对？发现了父母亲不高兴，他们娶了赫特，他们又娶了伊斯马尔的后代女子啊。那很可能就是 我自己想，因为他我们大家比较直接会连接到，直接会连接到伊斯马尔是今天的阿拉伯人的祖先嘛啊。那如果我们看这故事的这个写作的格式的话，我自己想啊，我再说一次意见啊，我自己想，其实在你看这个亚巴郎的孩子是这个伊沙格跟伊斯马尔，那这个伊沙格的儿子呢是雅各伯跟这个厄沙乌，其实这个没有被天主拣选的那一个，可能都是一个 pattern， 都在谈这个犹太以外的境中的别的民族，可以看成阿拉伯民族的这个起源啊，所以很可能。我在讲我自己想，很可能啊，这个就比较是知识性的一些理解，很可能这个亚巴郎生的伊沙格跟伊斯马尔，跟伊沙格生的雅各伯跟这一个厄沙乌，可能是相同的故事的重复。这我的想法，当然你不必去太在意，因为这跟这一般的圣经传统等差得很远，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圣经的当信的道理，我就是一个理解。你看见最后他们连这个伊沙。厄沙乌跟这个伊斯马尔还产生了一个婚姻上的一些联系关系，这是蛮有趣的一个记载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了。我们现在就从明天从31章开始，这个雅各伯就要回家了，会重新回到天主许给他们的牛奶流蜜的地方。我们明天见，谢谢大家。